有机会早晨，好高兴今天可以有机会在一起同大家有建议。哇，这个是一个弯曲拨茂的一个的世代呢，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这个的讲法，甚至连很多非基督徒呢可能他都承认这个世代真的不是很令人乐观的一个的时间。但其实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早在差不多2000年前就已经用这个的词句来到去形容他们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弯曲拨茂的一个世代。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教会，我们的责任或者是我们 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想其实圣经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无论是新约的书信或者是福音书里面耶稣的教训呢，它其实都很清楚的。我们的使命是要做一个照耀世界的光，这个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但这句说话照耀世界的光呢，讲起上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呢怎样去做，我们怎样可以做一个照耀世界的光呢？今天这个腓书第二章12至18节的这个经文呢，是给我们一个我觉得是很实际的一个的指引。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希望你们可以打开这个腓书第二章的经文，等一下我在 PowerPoint 上面也都会打出一部分的经文，但是如果你有圣经的最好可以用你的圣经来去看这些的经文的里面，因为呢你可以看到上上下下所讲的是什么。我们是可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代的，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不是只是基督徒讲起上来好听的一个的口号。这个经文第十二节，第二章第十二节，他一开始说这样看来，这样看来表示什么呢？表示下面要讲的东西是接着上面所讲过的。上面那一段是讲什么呢？上面那一段呢，其实是讲到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降到最卑微的地步，然后呢升为至高。保罗在这里说，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是常信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信服的，就当恐惧战惊，造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他在这里说造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直接的翻译是造成你们的救恩，英文很多翻译做 work up your salvation， 造成是完成的意思。这里不是说要做什么功夫才可以得救，这里不是说得救的条件，而是说得救的责任。这里其实是呼应前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7节那里讲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换句话讲，要做一个照耀世界的光，我们必须要活出我们的救恩。怎样活出救恩呢？在这里有一个很直接的答案，就是信服。保罗说，你们既然是常信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信服的。保罗在这里称赞腓立比教会的人是常信服的，他们是很听话的，信服就是听话的意思，特别是听神的说话。听话的相反是什么呢？听话的相反其实就是固执，我们广东话叫做硬颈，硬颈的人就是不听话的。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固执呢最主要的原因其实也都不是只是愚蠢的，很多时候呢其实是骄傲，出于骄傲的心。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时候呢不肯听话是个原因是什么呢？个原因是我们觉得自己的想法，我们觉得自己 的做法是比较好的，所以才不听。譬如说我不听太太的说话，很多时候是因为我认为我的做法我的想法是比他好。或者呢其实甚至呢是有很多时候我不听话呢，是因为我不服气，为什么我要听他讲啫？ 呢种其实就系骄傲嘅心。我哋基督徒咧，有时候对神可能都有同样嘅一个嘅心态啊。虽然我谂好少人会认为自己比神仲聪明啊，好少人会话啊我叻过神，但系有时候 deep down 喺我哋内心嘅深处里边，我哋可能仍然认为自己嘅方法比神喺圣经里面嘅吩咐要仲好。我举一个例，圣经叫我哋要诚实，唔好讲大话。呢样我哋其实都知道嘅，但系有时候当一个问题嚟嘅时候，我哋会谂啊，我讲个大话就可以解决问题啦。这个方法可能比圣经讲话要诚实要更加有效的来到去解决问题。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不听话，其实就是一种骄傲的心，认为我们做的是胜过圣经的原则。保罗说，无论他在他们中间或者不在他们中间，他们仍然要信服。保罗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可能他们比较听话，但是现在保罗不在他们当中了，没有人来到去监管他们。保罗说你们更加要信服，这个就是叫做自动自觉，不需要人去催促的。所以我们也都要注意自己没有人监管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好多人可能都有听过这个 The Lord of the Rings 那个的故事中文好像叫做魔戒有人看过那些书也都有很多人看过电影就是讲到一个戒指呢戴上手之后呢是会变成隐形的。其实呢在这个本书出面世在这个电影出之前2000多年前在古希腊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这样的类似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讲到有个王呢叫做吉基斯The Ring of Gyges 吉基斯的戒指。这个故事呢是当然是一个传说在古希腊的一个传说。这个吉基斯呢是一个小皇帝当时呢是有各处呢有些不同的王但是呢也都有一个大的王来去管理他们的。咁吉基斯呢本身是一个小的王但是呢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戒指。他发觉这个戒指呢是可以令他隐形人家看不到他的。结果呢他就用这个的隐形的这个能力来到去杀了这个大王抢了他的王位还抢了他的皇后做了自己 的妻子。古希腊的这个的柏拉图这个的哲学家大哲学家呢就用这个吉基斯的戒指这个故事来到去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知道没有人会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负这个道德的责任呢？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听神听从神信服神不是做给人看的是做给神看的。活出救恩我们要信服要听话听神的话就算没有人看到我们仍然要听他的说话。保罗特别用了一个词句来形容我们活出救恩的态度是什么呢叫恐惧战惊。恐惧战惊呢不是畏惧而是一种敬畏一种不自以为是 的一种 的态度。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但是呢慈爱的神不是表示呢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事事淡淡。圣经成日都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其实敬畏就是尊敬尊重的意思。敬畏神的重点呢就是我们成日都想着怎样来到去成就祂的美意。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做每一件事都是要成就 神的美意，这个就是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正道神学院呢，最近就在这里计划着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就是要庆祝我们的以前的老院长刘富里牧师80岁的生日。咁呢如果大家认识刘富里牧师呢，你千祈唔好话俾佢知呢件事，因为呢个系个 surprise 嚟㗎，所以我而家静静地话俾你听。咁呢我哋喺呢个 planning 嘅时候呢，咁我哋就喺度諗啊，我哋要点样嚟到去做一啲嘅嘢呢，系可以流传刘富里牧师嗰个 legacy， 嗰个佢所带嚟嘅嗰啲嘅好多嘅贡献呢，能够流传落嚟，能够继续嘅嚟到去发生功效咁样。咁呢我哋喺度 brainstorm， 喺度諗好多各样唔同嘅嘢。当我哋喺度讨论嘅时候呢，有一个嘅同工就提出一样嘢，佢话其实我哋有冇諗过刘牧师他想他的 legacy 怎样流传下去呢？我们慢慢在想我们想的方法，但是他到底他的心意是怎样呢？其实这个就是尊重，这个就是尊重。我们对神也都是有这样的，更加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敬畏，一种尊重的一个态度。照耀世界的光，首先要以一个敬畏的心过一个听话的生活，活出救恩。然后这段经文的第二个命令呢，是有关人际的关系的一个的命令。他说凡事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其实腓立比书在前面两章一直围绕住有两个的主题。这两个主题就是合一和谦卑。其实这两样东西是非常紧密的相连，彼此的合一，彼此的和睦。但是要合一的先决条件呢，是要有谦卑。他这里说做所有的事都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发怨言呢，英文是 grumble， 即是在这里抱怨，在这里埋怨。我们发觉呢，讲永远是比做容易，批评永远是比建立容易，发怨言永远是比解决问题容易。有很多事我们没做过，或者我们不在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我们不会明白当中的那些难处，我们很容易就会对其他人来到去发怨言。所以我们尝试要去听，要去明白。有时候我跟我太太会讨论一些事工上面的事。有一次她跟我说，她说你们成日都在说leadership， 领袖或者领导这些的事。在神学院又成日都教导这些 leadership 的这些的课题。她说其实是不是应该教下follower， 做一个跟随者应该是怎样的呢？他说我太太说我觉得做一个跟随者可能还难过做一个领导者这样。那我想想呢，都是的，即是有时候真的要跟随呢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我告诉他，其实呢做一个领袖，一个好的领袖，很多人表面看上来以为做领袖呢很容易，你讲一句说话人家就要听你讲。但其实做一个好的领袖是很不容易的。而我们也都好成日都很容易呢会去批评我们的在这里做领导的人。发怨言不是等于我们见到有问题呢不提出一些建设性的一些的建议。我自己都成日来到去提醒我自己，我有几个的问题呢你要提醒我自己，到底我在这里发怨言呢定是做一些建设性的一些的批评呢？有三个 的问题我来到提醒自己的。第一，当我来到提出的时候，有没有提出真正可行的一些的建议呢？定是我只是说这个是不得的这样呢。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可以的话，我愿不愿意负起责任来到去帮助你去做这件事呢？ 第三个问题是，当我的意见不被接纳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平静地来接受这个事实呢？圣经说，凡事不发怨言。还有呢，他说不起争论，不起争论。不争论不是不讨论，我们要为事情讨论。不争论也不是盲从，也不是说要求所有的人都同意某一些的东西，也不是所谓忍气吞声。很多人不正面争论，但是在背后却发怨言。这些都不是这里说不要争论 的意思。这里说不争论，其实是不争吵的意思，是彼此愿意信服，是用一个谦卑的态度，知道自己有可能会错的，自己的看法有可能是不正确的。我发觉很少人在理智上面相信自己是永远不会错的。我们很容易说啊，我不是完美的，我很可能会错的，但是却是在凡事上从来都不认错，从来都不肯让步，从来都不接受其他人的意见，或者是讲什么的时候都有十足的把握，好像样样东西都非常的肯定。一个团体，一个教会，如果可以不发怨言，可以不起争论，这个就可以看出他们有一个合一的一个心。为什么合一是这么重要呢？保罗提出合一的目标是什么呢？在这个的第十五节，在第十五节那里，他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哦，原来合一是照耀黑暗世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来的。这一点对我觉得对于我们今日所处的世代是非常之重要。现在这个世代是一个彼此斗争、彼此互相攻击的一个世代。有人说呢，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大撕裂的一个世代。人与人之间、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是彼此的来到去批评、彼此的攻击、彼此的争斗。如果我们可以有合一，就可以好像在黑暗中照出来的一道 的亮光一样。反过来讲，如果在主内的弟兄姐妹经常发怨言，经常起争论的话，就会跟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分别，好像他们一样的这样的黑暗。明光是这里所讲的话，明光照耀，这个明光呢，其实是发光的东西，是好像太阳、月亮、星星那些的东西。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呢，除了这里之外呢，只出现过另外一次。那次呢，其实就是在启示录21章11节那里，讲到将来，在将来的永恒的里面，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有神的荣耀，而城里面的光辉呢，好像宝石、碧玉、水晶那样。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所谓明光呢？其实是一个的荣耀来的，是神要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个的荣耀。而这个荣耀不是靠大声疾呼、轰轰烈烈的发出来，而是透过教会那个谦卑和睦来到去发出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大声疾呼、轰轰烈烈的人很容易看得到，但是不容易看到谦卑和睦的人。如果基督徒、如果教会能够表达出来的话，就是好像在黑暗的世代里面照出来的一个的亮光。合一再加上另外一样东西是圣洁。他这里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无瑕疵，这些其实都是圣洁 的表现。刚才我用不要讲大话，要诚实来到做信服、做听神的话 的例子呢，其实不是偶然的。诚实呢，或者是里外一致，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仍然遵行神的命令，这个其实就是圣洁的很重要的成分。在最近这些年来呢， 我哋好似每隔一段时间就听到一个本来好受尊敬嘅一啲嘅基督徒里边嘅一啲嘅人物咧，被发现吓，发现原来佢哋有一啲唔见得光嘅一啲嘅丑闻。啊，呢啲事一每次爆出嚟嘅时候咧，都系令人好心酸嘅，好可悲嘅，啊，造成好多嘅伤害，啊，叫人好失望，啊，甚至有啲人咧，甚至佢哋嘅对神嘅信心都破灭。啊，呢啲通常系一啲嘅领袖，系一啲好有名望嘅人，佢哋嘅影响嘅范围系非常嘅大。啊，我提出呢样嘢嘅时候，唔系话我哋就比佢哋好，而系话我哋要做一个警惕。我哋就算唔系咩大人物，我哋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喺我哋生命所影响嘅人嘅圈子嘅，我哋要非常嘅谨慎。啊，喺呢个经文嘅第十六节嗰度，佢话将生命嘅道表明出嚟。呢个其实亦都系翻去头呢个第一章27节嗰度所讲，行事为人与基督嘅福音相称，因为福音就系生命之道。福音带俾人有生命，福音是生命之道，亦都是因为佢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在约翰一书那里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的生命之道。所以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其实就是活出基督。我叫这里第14节到16节这一段，这个的题目叫做活出光辉，合一同圣洁，是我们在这个黑暗世界里面所发出来的一个的光辉，亦都是我们今天这个的信息的主题。活出救恩，活出光辉，最后要活出喜乐，活出喜乐。保罗讲到自己的处境，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他讲很多的东西，跟腓立比的教会的人有很多的分享。但你会发觉呢，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有一个的主题，就是喜乐，就是喜乐。所以有人说呢，腓立比书如果你用一个大主题来讲的话，就是喜乐。亦都有人说呢，看腓立比书呢，好像看保罗在笑那样。但不要忘记呢，腓立比书呢是我们叫做监狱书信里面的其中一卷。意思就是说，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是被囚禁的当中。在这个17、18节那里这么讲，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挑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的喜乐。前面在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其实已经讲到说，他都不知道自己生死的结局是怎样。在这里 他用自己做一个献祭的人来到去提出来。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呢，其中最明显的一个观念呢，就是共同的这个观念。保罗说他喜乐，不单只是他自己喜乐，是要与众信徒来到去一起的喜乐。而且呢重复了两次，是相反的方向。他说我要喜乐，你们要与我一同喜乐。然后他说你们要喜乐，我亦都会与你哋一同喜乐。强调嘅就係唔係淨係一个人喜乐，係一齐嘅，一齐嘅喜乐。喺保罗嘅侍奉嘅里面，佢睇呢啲嘅信徒係好似係佢嘅 partner， 佢嘅伙伴一样。佢哋嘅成功就係佢嘅成功。佢亦都希望信徒睇佢亦都係好似係佢哋嘅 partner 一样，佢哋嘅伙伴。佢嘅成功其实就係佢哋嘅成功。这种伙伴，这种共同的这种态度呢，同有时同很多基督徒的那种我叫做观众的心态是非常不同的。有很多基督徒的态度是你来做我来看，你做得好我就鼓掌，你做得不好我就发怨言。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一起来做，然后一起的喜乐。我唔知你有冇认识一啲人呢，佢哋係好喜乐㗎。你同佢哋一齐嘅时候呢，你都觉得特别喜乐㗎。呢个呢我叫做 contagious joy， 有感染性嘅喜乐。 感染呢个字咧喺而家 COVID-19 嘅疫情里边咧系唔好嘅，听到感染我哋就惊噶啦，因为疫情咧叫我哋要保持距离吓，唔好咁容易感染到。病毒嘅感染系唔好嘅，甚至会带嚟死亡。但系喺灵里边吓，我哋弟兄姊妹喺灵里边唔好有距离吓，要彼此嘅靠近。要增加感染力，属灵上面的感染力，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一同的喜乐，这个喜乐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传开去，传得很快。这个共同喜乐的处境是什么呢？在第17节那里，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丢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他是用一个献祭的一个图画来到去形容他那种的喜乐，是一个将自己献呈给神的那种的心的那种的喜乐的心。保罗看他的侍奉是一个献祭，他所教导的这些信徒，他们的信心就是他献给神的祭物，当他献上给神的时候，他说他心里面就有喜乐。丢奠，他说我丢奠在其上，丢奠其实就是古时候献祭将那些酒倒在个祭坛上面。保罗看自己好像那些酒那样，如果他看信徒好像是那些祭物的话，他看自己 是倒在那些祭坛上面 的酒来到献给神。我们不是 很清楚到底保罗讲用这个比喻呢是不是讲他自己的死，但是保罗的确是当时的确是在受苦的当中。前面我刚才已经提过，前面第一章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可以活着的回去这些弟兄姊妹的里面。将生命好像酒一样倾倒出来，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图画来的。他说就算他的性命被丢奠，他都是喜乐。有没有看到他那种的献呈给神的那种的心情。最近我再一次看回戴德生的故事的时候，我看到他有一次在他的日记里面记下来，他讲到即是这个是他在未去中国之前的，他要预备他自己一个吃苦 的心，所以呢他决定过一个很简朴的一个生活。当时他是替一个的医生嚟到去戴德生本身都系学医嘅人，佢系同一个医生嚟到去工作，但系咧佢呢个老板咧成日都唔记得俾发工资嘅，成日过咗期都唔记得俾钱佢。但系佢话佢为咗要过一个简朴嘅生活，佢决定咧佢唔去提醒佢嘅老板嚟到去俾人工佢。佢讲到有一次吓喺个日记里面讲到，有一次佢见到一个嘅家庭。他们生活在一个很穷困的一个的情况的里面。他心里面有一些挣扎，因为他没有钱了，他老板也都没有给工资他。他的袋里面就剩下很少的钱。但他见到他们的穷困，他最后听神的说话，将他仅有的钱来到去给了这个家庭。弟兄姊妹，这个我看这个的行动，其实就是愿意将自己丢奠的那种的心。其实这个也是耶稣的榜样。我刚才说 在这段经文的前面那段讲到，我们要以耶稣的榜样为我们的心。耶稣是怎样呢？根据前面这段的经文讲到，他说他本身是神，但是他却愿意降卑为人。不单止降卑为人，而且呢是降卑为奴仆。不单止降卑为奴仆，而且呢他愿意死。不单止死，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就是最痛苦最羞辱的死。我看到他本来是神，他要愿意做人，愿意做奴仆，愿意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亦都是将自己来到去献呈给神。而经文说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弟兄姊妹，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今日我哋跟随耶稣嘅人，佢亦都呼召我哋要做照耀世界嘅光，活出救恩，活出光辉，活出喜乐。让我哋一齐低头嚟到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奇妙的作为，若你将我们摆在这个的世代里面，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拨谋，叫人 很悲观的一个 的世代，但其实你早就已经提醒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在这个这样的环境中，你要我们的所做的是要好似一道光明一样，一道荣耀嘅光一样，嚟到去照耀呢个嘅世界，帮助我哋。我哋有时候有缺乏，我哋唔够勇敢，我哋会骄傲，唔谦卑。但系求主你啊，让你嘅说话时常嘅嚟到喺我哋心中嚟到去提醒。感谢主，让我哋有咁样嘅身份，一个照耀世界嘅一个嘅身份。求主你就使用我哋。透过我们能够将你的光明的福音来带出去。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